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各种环境中证实法轮大法，作者山东法轮大法弟子静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么什么是佛法呢？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，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，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教导弟子说，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，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。你要返本归真，你要想修炼上来，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。一，在工作单位证实法。一，仅有的一次补课费。我是理科教师，大多时间教毕业班。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2017年退休，期间只收过一次补课费。一次班主任安排假期补课，我不知道是有偿补课。事后班主任送来补课费，我不要。班主任很为难，我收下了这笔钱。每次面对学生，我抬不起头。收自己学生的补课费，在我修炼的境界中认为是不善的，也感觉平时对学生的好也不是真好了，也没有更多的体谅学生家长的负担和辛苦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没有按照法的标准做，内心是痛苦的。最后我考虑，在不影响学生对其他老师有想法的前提下，用这个钱买了钢笔，分别送给了学生，分别告诉学生，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老师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。对特别需要帮助的学生，我都是安排在课堂自学讨论时间给他们辅导，或者利用课间的时间补课，还有安排学习好的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帮助他们，效果非常好。对于主动帮助别人的学生，我及时给予赞赏和奖励。被帮助的学生，我也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感谢，学生之间非常友善。每到假期，有些补课机构希望我能参与，也可以利用我的名望多招收学生，我都一一谢绝了。二，让荣誉给同事。有一年凭地市级教学能授，这个机会很少，荣誉在评职称晋级时很有价值。这个能手的名额，一个学科只有一个。我虽已有高级教师职称，但我已获得的荣誉很多，有希望进正教授职称。这个荣誉我还是想得到的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是我的同事很优秀，但只是中级职称，也很需要这个荣誉。我很矛盾，矛盾中我忍住了名和利对我的诱惑，听师父的话。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守住了大法弟子心底的那份纯善。最后我主动放弃，同事很感动，也得到了这个荣誉。这件事在学校的影响比较大，老师们都说同事遇到我是他的福。还有一次，我已经申报了正高级职称，镇教委领导委婉地告知，没有上报我，上报了另一个学校的老师。因为几个学校只有一个名额，希望我不要向上级申诉。 知情的老师们愤愤不平，我们校长也来安抚我，不要向上级反映。开始我也有些愤愤不平，但我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心中有师父的法，愤愤不平的心不符合真善人，我要按真善人的标准做人。也许上报的老师比我更需要这个正高级职称。很快平静下来了，笑着跟校长说，没关系，你忘了我是修真善人的吗？放心吧。当自己的言行符合了法时，内心无比的幸福和平静。唯愿师尊笑。三，让房子。学校第二次分房，我非常渴望，也具备分房的条件。一天校长跟我谈，希望我放弃分房，算是帮他一个忙吧。我家住城东，学校在城西，上班路途远，还有早晚自习，真的很辛苦。学校住房建筑在校园，房子新而宽敞，真的需要也渴望这个房子。经过思考，我还是明明白白放弃房子，而选择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。这件事我是第一次说出来，作为修炼人，我不想让这件事引起同事和家人对校长的误解和抱怨。当初50,000的房子，如今已价值400,000，十几年的上班路途辛苦难以言表，但我无怨无悔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二，在家庭环境中正式法。1988年1月，我结婚准备婚房。一天，婆婆带我去看给我准备的婚房，一进门，东西两间小屋，西屋已有住客，是十几只鸡，味道难闻。东屋是很脏的一间小屋，则当我的婚房。婆婆问行不行，我强忍眼泪说行。虽然后来没有住，但这件事对我伤害极大，这个羞辱让我深深地怨恨了婆婆。婆婆是机关干部，不是贫困的农民，这使我的怨恨更深。婚后7年不能怀孕，婆婆的有些做法也深深地伤害了我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每当我怨恨婆婆时，我就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由强忍心中的怨恨，到用大法的法理善解对婆婆的怨恨，直到今天无怨无悔地善待婆婆。和婆婆及小姑子一家人在23年相处的日子里，我始终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利益面前，我始终为他人着想。大法的法理化解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矛盾，使我们的大家庭和谐、快乐、幸福。婆婆80岁了，我也退休了，我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，希望婆婆和我住一起。婆婆喜欢一个人住，我就和丈夫提议在我们小区给婆婆买个房子。80岁的婆婆住进100,000大房，非常激动，真诚地对我说，你是真心对我好，我也应该真心对你好了。20多年，婆婆第一次告诉我她的存款，并愿意给我，我没要一分钱。婆婆的变化太大了，我结婚都没有给一分钱的礼物啊。曾经婆婆选鸡舍给我当婚房，而今我为婆婆买100,000大房养老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感恩师父的教诲，让我从深深的怨恨中走出来，心中充满真善忍的光芒，生活的幸福快乐，活得明明白白。三，在社会环境中正实法。我个人理解，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里，都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并做到实修，这就是一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。有时到公共厕所不小心弄脏了地面，我会用纸擦净离去，这样方便下一个人的使用，也减轻了清洁工的辛苦。有时到酒店用餐，发现头发等，我会和家人沟通，不追究，凡事为别人着想。每次入住酒店，我尽可能自己打扫卫生， 体谅服务员的辛苦，不浪费水。在任何公共场所看见需要帮助的人，我都尽所能帮助，有时来得及告知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有时也来不及告知。邻居家装修院子，早上放一壶水就匆匆走了，直到晚上回来，我看工人很辛苦，就主动送午饭和茶水，坚持了十几天，我也送真相期刊给他们看，工人非常感谢，也很感动。大约过了一年，在一个偶然机会，我和邻居说了此事，邻居非常感动，说嫂子做了这么大的好事，咋不跟我说呢？把我家当成自己家了。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，道德品质的提高和生命层次的升华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强为的。心存真善人，一言一行正实法，这是弟子的本分，也是应尽的责任。写稿过程中，往事一幕幕，对照法，有做得好的，有做得不太好的，好想让时光倒流，把做得不太好的去重新做好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修炼没有小事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一定记住过往的经验和教训，在任何环境中，面对任何人和事时，都要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，生命同化真善人。感谢师父选择我做大法弟子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悠悠岁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日。我曾在一所职业学校任副校长，于1996年喜得大法。得法前，我被多种疾病缠身，久治不愈，心脏病、失眠、扁桃体炎、内外痔、广消化系统的炎症就有六种，特别是一年360天的腹胀，让我备受煎熬，身体瘦弱，面无血色，40来岁时，就像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。修炼大法仅一个多月，所有的顽疾不翼而飞，年龄倒退10几岁，体重增加了20多斤，脸色白里透红，骑自行车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。当时对师父的感激敬佩，绝处逢生的愉悦，实在是无以言表。更重要的是，知道了人生的真谛，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珍惜万古机缘，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行去职，返本归真，圆满随师还。初读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，师父举的一个例子特别令我震撼。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，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，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，见转法轮。联想到自己也曾因职务之便占过单位的便宜，现在我修大法了，不该自己得的绝不再得，已经到手的好处想办法退回去。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，让我达到无病一身轻，我要在修炼中纯净自身，达到无债一身轻，以报师恩，同时让身边的有缘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得到大法的恩泽。一，13年没报销一张条子。我在职期间负责教学和学生管理，校长对我很客气，事事开绿灯。单位的小轿车我没少用，
买东西找校长签字报销，他从来不问不看，接过去就签。有时买家庭日用品，也开成办公用品报销。买自己看的书和练毛笔字的字帖、笔墨纸之类的，也是单位买单。修了大法以后，我才明白，那些利用职权占便宜的行为，失去的是珍贵的德，换来的一团团黑色的业力。我修了真善忍大法，应该重德向善，正己惠人，像圣洁的莲花一样，处淤泥而不染，散清香于人间。以前报销过的书籍，我悉数交给了图书馆。办私事外出时，不再用公车，而到车站去买车票。在此过程中，虚荣心、面子心时而露头。过去坐单位的小车习惯了，不花钱又体面。现在换成几大客车，亲朋好友会怎么看？心里翻来覆去的。当想到师父讲的法理，慢慢就坦然了。自己以前有很强的虚荣心、显示心，很肮脏，这正是修去的好机会。我家离单位远，过去雨天下班时，司机往往先开车送我回家。练功后听师父的话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我就让司机送奶孩子的、路远的女同事先回家，而我则骑车打伞，风雨中体悟着为善的快乐，修炼的美妙。以前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报条子，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到2009年退居二线，13年中我基本没报过一张发票。有时因工作需要买点东西，我就自费支出，心想过去报销不该报的，到手的是赃款，现在颠倒一下，该报的不报，就算是退赃吧。在处理公务时，经常需要打手机，按照规定，手机费不能报销。校长关照两个副校长，提出每人每月补贴100元的手机费，不直接以话费名目，变通一下，开成餐费或办公用品领取。我悟道，变通那是弄虚作假，不符合大法要求的真。大法弟子做什么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。另一位副校长看过转法轮，我们交换了看法，感谢和婉拒了校长的美意。我练功后的一尘不染，校长和会计最清楚。学校主管会计是个年轻女士，曾当众感慨，我有时感觉自己亏，但是跟某校长指我比起来，我不亏。二，把含金量高的先进名额让给别人。有一次校长跟我谈，说上级分给我校一个省级先进教师指标，考虑到我对单位的贡献，决定把这个指标给我。他强调说，这个指标含金量高，退休时可以享受100%的工资。我想，这指标不能要，越是含金量高的名额，越要让给别人，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。我对校长说，您对我的关照已经很多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我是个修炼人，又是班子成员，努力工作是本分，为了办好学校，还是把这个指标给天天站讲台的骨干教师吧。校长听了我的话，会心一笑。每年的岁尾，上级主管部门要来人，对全校教职工进行年终考评，发3张表格，按领导班子成员、教师、后勤3个类别，印着每个人的姓名，每个员工按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3个档次，在表格上打勾，给全体人员包括自己评格。领导班子中产生一个优秀档次，教师后勤按人数比例产生若干优秀，连续3年获得优秀者晋升1级工资。我反思， 自己对工作虽然尽职尽责，但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衡量，差距还不小。所以在给自己评格时，我都是打称职，从没在优秀一栏打过勾。围绕此事有个小插曲。有一年，新年开学后，危机教师悄悄告诉我，去年考评后，主管部门的科长让我去输入危机存档，凭您的优秀票最多，他让我把您的票数改成了校长的。我听了感到有点不平衡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。师父要我们明明白白地在现实利益当中吃亏，这不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吗？同时我想到，要体谅别人，珍惜别人的声誉。我嘱咐那位教师，刚才你说的这件事，请不要再对第二个人说，说了不好。他说，行。校长曾在与其好友聊天时，讲到法轮功，谈到了我，说我练法轮功以后，像换了一个人。我和校长搭档长达18年，他对我一直很尊重。所不同的是，以前他尊重我，是想让我为他补台，后来他尊重我，是对一个大法弟子品格的敬服。三，退礼还债虽难犹行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，我校比较受青睐，可以农转非，毕业后多数能安排工作。一些家长为了把孩子送来上学，带着礼物登门，礼我收下了，该帮的忙也帮了，当时觉得心安理得。自从学了大法才知道，那些属于不义之财应该退回去，但是在真正实施的时候曾一度为难，原因是牵涉的人数多，退谁的不退谁的，牵涉的人数分散，本市的还有各县乡镇的，关系拐弯抹角的，平时没啥交往，找到他们不太容易，有的连叫什么名、哪里人都不清楚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境界的升华，最后正念战胜了人念，知错必改，欠礼还钱，再难也做，做到才是真修。我寻思，没有名目的直接退礼显得唐突，会使对方难为情，所以具体操作的时候，我采取了单向随礼，自己办喜事不通知他们，看望病人等方式。有个做生意的熟人曾销给我校几十部电脑，用以配备危机教室。事成后，他给我个1000元的红包。我关注着这位熟人的信息，多年前得知他唯一的女儿即将结婚，便随礼1000元贺喜，并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听得很明白，退得很爽快。临别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，电视说的都是谎言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妻子的叔伯弟弟的大舅哥老家在几百里的外地，他在省城做生意，为了送女儿上学，他和内地一起携带礼品来我家，结果目的达到了，他很感谢，为退这份礼颇费周折。因妻子的叔伯弟弟已于10几年前病故，弟媳改嫁，多年来我多方打听无果。后来在一个结婚喜宴上，我与改嫁的弟媳巧遇，得知那大舅哥已退出了生意场，回家乡养老，前不久因患严重心脏病做了手术。不巧的是，弟媳和大哥弄得关系很僵，已多年没见过面，也没通过话。弟媳想了想，打电话问女儿，曲径通幽才问出大哥的手机号。大舅哥接到我的电话格外高兴，临近年关，我给他物流了几百元的特产，告诉他我们是亲戚，当年你跑几百里路到来看我，我心里一直没忘，听说你做了手术，我略表心意，祝你健康平安，新年快乐。2015年春，前面提到的学校女会计患脑溢血住院，做了开颅手术，我与同事们去看望， 几天后我又单独去了一次，给他1000元现金，并道明原委。当初你毕业时想进学校工作，你三舅找过我，带了2瓶高档酒。我和你三舅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我很敬重他，为这事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现在你住院要花不少钱，我表示一下心意。我说，只要你们夫妻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证会有奇效。女会计满眼含泪，她丈夫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，我们俩口子一直很敬重你，我听你的，为了保平安退出党团队。后来看到女会计果然康复得很快。有一年，我初中时的老师领着他的同事以及同事的朋友来找我，为他同事的朋友办事，礼收下了，事也办妥了。退这份礼也不容易，因老师和他的同事都早已退休，各回本乡。一连2个年关，我利用回老家探亲的机会，慰问老师，说出了退礼的想法，请他抽空与同事、同事的朋友联系。老师的态度是，不要退，你为他操心了，他花点钱应该。去年我干脆把钱交到老师手里，请他代我了却此愿。老师接钱时说，你的人品让为师感到自豪。四结语。23年来我少得了一些钱，退礼用去了一些钱，为救人的善事付出了一些钱，而家庭状况却越来越好，一家人健康富足，温馨吉祥，这都是师父赐给弟子的福分，同时也印证了大法的玄妙和超常。衷心感恩慈悲的师父，感谢伟大的法轮大法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全公司都支持法轮大法，作者悠然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日。我40多岁，女，于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，从此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，以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做个好人。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浸染，在工作和生活中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为。下面讲一讲我在工作中的一段经历。2007年，我来到了离家很近的一家公司上班，老总了解了我的学历后，就有意让我做物理测试部门的主管，所以我就直接进入这个部门工作，暂做化学分析。当时的主管是林翔，我上班后，林翔知道我的学历后，对我很冷漠，也不愿意教我东西，我处在一种很尴尬的位置上。起初，我心里有些不痛快，但是我很快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对我们的教导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于是我就站在林翔的角度上想问题，马上就能理解他的感受了。我不再为自己的处境心中不平，处处事事为他着想。有一次，我在网上找到一本电子版的工具书，内容非常详实，我想到这本书对林翔的工作帮助很大，就诚心送给他。可是他由于心中对我的排斥，看都没看 就直接说不要。我知道是他心里对我有顾忌，我就在电脑上打开了工具书。他一看之下非常欣喜，这是他一直想找都找不到的参考书，对我非常感谢。从那时起，他心中对我抗拒的冰山开始融化。物理测试部都是女工，两班倒，工作交接中双方矛盾很大，经常为了你做得多我做得少而互相争吵，找主管解决也解决不了，所以最后矛盾都集中到林翔这里来了，搞得他焦头烂额。我就在每次上班时间先帮他解决这些矛盾，我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每一个人的感受，静静地听他们倾诉，然后用师父讲的法理开导他们，很快大家都心平气和了。林翔由于受中共造谣媒体的宣传，原来对法轮功带着很深的敌意，我刚到公司工作期间，他在背后一直在散播中共的谎言，使我处于尴尬的位置上，完全没法解释。我就默默地做好每件事，用心善待每位同事。后来我也没有做太多宣传和辩解。后来相处中，林翔就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渐渐的，林翔对我没有抵触了，知道我是修炼人，除了善待别人，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，其他方面我是无欲无求的。他也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向我倾诉。一年之后，老总真的辞退了林翔，准备让我来接任主管的位子。那时的林翔已经对我完全没有一点敌意，到我办公室诉说了很多心中的委屈。就这样，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朋友的氛围中，他离开了公司。听说他到别的公司做了副总。在这里，我祝愿他能进一步明白中共是毁灭人类的邪灵的真相，早日三退保平安。我做物理测试部主管后，按照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说的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真心对待每位部门员工。看到哪位同事心中不愉快，我不会让他们带着心事工作，会先主动跟他聊天，帮他化解心中的忧愁。所以我们部门的矛盾没了，关系越来越融洽，大家都在一种快乐的氛围中工作生活。冬天听他们说上夜班太冷，我就用自己的薪水为他们买了热水袋，给他们取暖。还记得他们说，你千万别走，现在找个好领导不容易，你要走了还不知道换个什么样的主管呢，我们可能又要倒霉了。听了他们的话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们肯定的不是我，而是法轮大法，因为我是在照着大法的标准在做人做事。我们公司除了我，还有一位莲姐，也是法轮功学员，她在成品车间工作。我经常看到很多人围着他，他给大家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我问他，大家都围着你转，怎么那么多人喜欢你啊？他说，我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对所有的人好。他的回答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。是呀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他做得比我好。在工作中，他真的是把所有的苦活都做了，把舒服留给了大家，只要有一点好东西也都无私地分给了别人。所以他们车间所有人都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莲姐车间的员工经常由于薪水问题与公司老总发生摩擦，终于有一天矛盾全面爆发了。成品车间女工除了莲姐外集体罢工，并在公司大门外用白布拉了一个大横幅。因为白布在民间代表着丧事，老总一气之下找了一些社会混混到公司驱赶罢工的女工。女工们也不甘示弱，又打110报警，叫来了警察， 双方长时间僵持不下。我和莲姐在公司看到这种情况，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公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能以看戏的心态置身事外。我们知道矛盾双方其实都各有苦衷，在中共腐败治国的统治下，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生活的都不容易。我和莲姐决定帮助老总和同事们和平解决这件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跟莲姐买了一些水果，找到了老总。老总诉说了维持公司的艰难，他当时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银行卡，一点点地在凑齐所有员工的工资。看到这个情景，我非常理解老总的不容易。在中国办企业不像国外，除了公司经营要费心费力外，还要花钱找关系，上下打点中共的那些贪官。我就经常看到老总在公司和政府部门间来回奔波。我们也在老总面前替罢工女工们做了解释。其实每一位员工为人都不错，工作也兢兢业业，他们对薪水不满意，应该直接跟您沟通，这种极端方式确实不好。但是他们也是在这种长期的党文化中造成的，共产党给大家灌输的就是斗争哲学，人与人之间要斗个你死我活的。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人本来是非常讲礼仪的，不会这样处理事情的。所以这事咱们也不能完全怪员工，这是中共统治下的大环境造成的。老总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我和莲姐又找到罢工的员工们说，老总正在给大家凑工资，大家也得理解老总的难处。本来经营一个大公司就不容易，在中国为了满足那些层层贪官，赋税那么高，公司维持得很艰难。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传统文化和人心中的道德，公司之间互相坑蒙拐骗的事情很多，老总其实比我们更难。我们就这样不断地来回沟通，促使矛盾双方能够彼此理解，罢工很快平息了下来。过程中，很多人都明白了中国的问题那么多，矛盾那么激化，根子是中共导致的。自此，公司环境彻底打开了。我有时候在车间讲真相时，会围上一批人听，听明白后又围上一批。有一天午休时间，一个车间的分析师叫我俩去玩。过去后，才发现原来是他们想跟我们学练法轮功。我们教了五套功法，那个中午大家都在欢声笑语中度过。后来我被中共绑架到看守所，莲姐再次给老总讲真相，老总多次到政府部门交涉，让他们早点放人，以至于参与迫害的人压力特别大，一再猜测我是什么身份。其实我什么身份也没有，只是一个在法轮功中修炼的好人，好人理应得到社会和众人的支持。一个月后，我回到公司，很多人都很关心我的情况，问长问短。这次经历也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，邪不压正。写到最后，希望每位善良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不要再相信媒体上的宣传，那都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，欺骗我们老百姓的。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吗？希望大家都能明真相，得福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转变观念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6日。去年7月，我开始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， 吃什么都觉得很难吃，不想吃。这个状态大概持续了四个月左右。一天，我脑中有一念打进来：食而不味，口断执着，见红银道中。我悟到是叫我修去对一切食物的执着，我还悟到这是宫中反映出来的状态。师父讲过，因为我们这个功法是法练人的功法，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宫中、从法中体现出来。练功过程当中，不同层次会出现不同的状态。那么有一天或今天我讲完课，有人就进入这个状态，不能吃肉了，闻起来很腥，吃起来就想吐。不是人为的控制你不叫你吃，或者你自己控制不吃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到这个层次上，从宫中反映出来就不能吃了，甚至于你要真咽下去就真的吐出来。见转法轮。我也没多想，不能吃就不吃，少吃。有时忙了没有时间吃饭也不饿，这样不知不觉身体消瘦了，我也没有在意，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可别人看到了很敏感，有几个人吃惊地问我：你怎么那么瘦，没有事吧？我淡定地说：没有事，瘦一点怕什么，身体好，没有病就行。还有一次碰到几个人，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其中一人说：看你好像比原来瘦多了。我说：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呢，你看我变苗条了，腿比原来细了，盘腿也好盘了，不是很好吗？他们说：这倒是，身体好就行。其中一个姑娘还用羡慕的口气说：你们怎么这么好呢？我想减肥还减不了。接着她又说：你看，刷刷刷，把身体里不好的东西都排出去，又叉叉叉，把好东西装进来。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震，这不是师父借此点悟我吗？是啊，我们都修到最表面了，师父不是要把我们最表面改变了吗？我高兴地说：你说的太好了。我就继续做我该做的三件事。有一次有个人说我脸色有点黄，我回家照镜子，发现是有点黄瘦。三个多月没好好吃饭，人会显得黄瘦，对常人来说也是正常。但是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我的皮肤应该是白里透红的，脸色发黄是错的，很快就会变过来的，很快就会调整到练功人应有的状态。我非常自信。观念转变后，我感到脸上麻麻的，我很兴奋，是法轮在转啊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呢。大概有一个星期，我的脸色真的变好了，常人看到我都说：你身体好，脸色好，根本不像70多岁的人。有的人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就想学法轮功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，及时点悟弟子，引导弟子在法中证悟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